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4章。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我们又来到这里，一块再来敬拜神哈。时间过得好快哦，今天已经是一月份的最后的一个礼拜天哦。没想到哦，我们好像刚过了新年不久哈。很感恩我们下个月又有另外一个新年又来到。上一周我们都因为这个天气有一点冷哈，还有下雪哈，带来给我们生活上行动上有些不方便，感谢神这几天以来我们又回到我们原来的很温暖的情况，经常下雨，所以我们走路的时候也出门的时候走路也 有担心一点，也要小心注意健康身体。感恩我们从这一，如果你发现我其实这一个月以来我才是头一次在站在这里跟大家来讲道，是这样的，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教会有一些新的安排哈。就是我们因为每个月的头一个礼拜天我们是在楼下的一个礼拜堂当中跟整个教会一块的有联合崇拜，那就是换一句话说，下一个礼拜也就是我们的联合崇拜，也是一块来守主的圣餐，请大家知道哈，也不要忘记那是早上的10:30哈，在楼下的这个礼拜堂里头一块来进行的。所以我在这边国语堂的讲道会减少我的时间啊，另外我们也邀请了陈弟兄，他以后每一个月都在我们当中来讲道，好像有些人也记得陈弟兄在我们当中的分享的讲道也是神所使用的啊，求神也带领啊。另外因为我们陈牧师哈，我们也就是不要让他太劳累了，所以我们他就从下个月开始也不在我们国语堂讲道，以及他可以专心的在我们门训的事情上面能够来做工啊，因为门训的功夫也的确很多啊，所以我们都有一些新的重新的安排。但是有些我们常规的讲员也继续在我们当中，包括潘牧师。这个年长的很有经验的牧师他也继续在我们当中分享，还有 Clive 弟兄啊，他也继续的也在我们当中有经常的来讲道来分享哦，请大家都为着在讲台上的服事的神的仆人传道人牧师来好好的来祷告哦。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仆人夜间侍奉神，仆人夜间侍奉神，是来自旧约的诗篇134篇。首先讲一下诗篇134篇，你刚才看读经的时候都是很短啊，好像你还没有听到都已经念完了整个诗篇呢，才总共从第一到第三节总共三节圣经而已。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看这些诗篇的时候不能够单独的独立的来看它，尤其是这一段的诗歌。在几年前我就跟礼拜五的查经班的弟兄姐妹来一块来查经，一块来看这个旧约的上行之歌，对不对我们看了总共有15首的诗歌，从诗篇120到134篇，那就是今天的最后的一篇上行之诗，那就是总结了15首的上行之诗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它独立的来看，要把整体的来看。所以在查经班的时候我跟大家是每一个礼拜一篇又一篇的来有系统的来分享来学习，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不要忘记今天的主题就是仆人夜间侍奉神，我就让大家强调说这是在夜间里头的一个侍奉神的一些仆人们哦。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不外乎两个时间，一个是日间，另外一个就是夜间，一个是日间，这是白天和黑夜的分别。不 不是吗？我们的时间都是这样分配的，白天做什么，晚上做什么。一般来说，白天我们就是上班啊，做事情啊，买菜啊等等哦。在夜间就是晚上，我们都在家里啊，我们的休息啊，跟家里的人一块有团聚的时间啊，或者睡觉啊等等哦。人生就是日间跟夜间两个组成的时间，但是神却在我们这个安排当中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命定。因为如果你看圣经，你发现以色列人的每一日都是从晚上来开始的，那就是夜间是开始的，是一天的开始是夜间。可能你问，哎，没有吧，不可能吧，我们不是太阳出来我们就起床，我们上班都做事情等等，为什么夜间是一天的开始？是真的是这样，是神的安排。我只能说是有圣经的道理哦。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也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神称光为昼，称夜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就是头一日。所以他说是有晚上然后才有早晨，所以是从夜晚来开始的。因为为什么从创世纪一开头告诉我们说当时还没有光，对不对？都是黑夜，明白吗？所以我们从此就知道，所以夜间在神的心意当中其实是很重要的。不要以为哦，夜间就是没所谓啦，我白天忙就好了，我白天做事情就好了，我白天跟人家来往就好，晚上我就随意的过生活。所以很多人在夜间里头犯罪，在夜间里头作恶，在夜间里头做一些不负责任的事情，是因为他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读圣经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对我们的人生的编排安排是怎么样。还有在圣殿里头，按照圣经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所罗门他们把圣殿建造起来之后，就安排有祭司还有利未人，就是神的仆人，他们轮班的工作，一天有24班的这些人昼夜不住的来侍奉神，这是旧约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所以白天黑夜都是侍奉神的时间，不能够说哎，我白天侍奉就好了，我晚上是我自己的时间，那我什么都不管。不是的，他们是轮班的来侍奉，无论是白昼无论是黑夜都是来侍奉神。这首诗歌诗篇134篇告诉我们说，这些仆人们啊，虽然是在他们的人生的夜间，但是他们愿意带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哦。就这些仆人他们愿意在夜间里头留在神的殿当中来服侍神。当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圣殿，上行之诗不是告诉我们吗？很多人从外地陆陆续续的进到耶路撒冷，然后进入这个圣殿里头来献祭来敬拜，但到晚上的时候他们要离开了，就夜晚的时候他们都要离开，因为这些人都不能够停留在圣殿当中，唯有是神的仆人，他们是轮班的在圣殿里头工作。夜晚他们做什么啊？因为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到了黄昏的时候就献晚祭的时候，那最后的献祭，黄昏之后献祭之后就不用再献祭了。但是圣经说坛上的火要不断的燃烧，记得吗？圣殿的火不，这个祭坛上的火不能把它停下来，不能把它熄灭下来，要让它燃烧，那就是有神的仆人要保持让这些坛上的火要燃烧，不断的加柴加木头进去，以及火能够继续来燃烧。当人都回家了，去睡觉了，去休息了吃饭了，跟家里的人在一块了，只是神的仆人们他们还是按照着班次，在夜晚的时候他们要留在这个神的面前来服侍神。虽然是夜间，但是他们没有计较，他们也没有抱怨说哎呀，这夜间不好受啊，人家都不在了，冷冷清清的，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侍奉好像没有意义嘛。如果白天人来人往，哎，人家都看见我侍奉多好哎，多开心啊，在夜晚都没有人看我注意我做的事情，好像我做的是很无聊的事情，为什么我还要这样？但神的仆人们按照这个诗歌诗篇134篇说，他们还停留在神的面前， 继续的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发现了，弟兄姐妹，在日班里头侍奉跟夜班里头的侍奉是有很大的分别，看见吗？如果你曾经都在你过去的做的行业里头，可能是需要轮班的时候，你都明白哈，白天上班跟夜晚上班是不一样的感受，完全不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情形。可能你从来没有当个夜班的事情，所以你不知道哈。你当个夜班你就明白了哦，尤其是天越来越黑了，人越来越少来到了，甚至没有人来到，只有你一个人孤单的在这里，还在值班，还在岗位上来做事情的时候，你的感受心情是不一样的。有些时候你很容易感觉到很困倦，有些时候你感觉到很无聊，有些时候你甚至感觉到哎，没人看到我不做事情也没人管，也没有人知道等等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明白白天当班跟夜晚当班是不一样的。同样侍奉里头也分开有日班和夜班，这种分别不单只真是每天的白天与黑夜的分别，而是你的心情。有些人侍奉的时候心情好像都是在白天，很阳光，很开心，很开朗，很快乐，但有些人侍奉的时候心里头好像都是夜晚，都是感觉到没有意思，没有意义，他就感觉到很孤单，他就感觉到很冰冷，他就感觉到我的侍奉没有果效，没有人来称赞我的时候，但是我还要当这个夜班的侍奉。弟兄姐妹，今天我说的夜班夜间是从灵性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一下。因为当我们在这个没有人在的时候，无人关注的时候，我还要忠心的尽忠的站在这个夜班的岗位上来守住我的岗位和的责任来侍奉神，那就是不简单，那是一个考验，那是一个条件。但是在教会历史2000多年以来，许许多多神的仆人都是在当世界还在夜间，人生还在夜间，很多困难，很多痛苦，受压迫，受人家给他的苦处的时候，都是在人生的夜间，但是他们还坚持的站在岗位上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看这个诗篇134篇，今天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来理解一下。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神的仆人先知他们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守望者。如果你看这个以赛亚书21章11节里头，他讲了一句话说，守望到夜里如何，他讲了一次还不够，他再讲一次说，守望到夜里如何，他是告诉我们说，守望的人都是在人生的夜间，当人家都沉睡了，人家都不清醒的时候，他们还要清醒，站稳在他们的岗位上面来守住这些位置上来侍奉神。他为这个整个世界的人来守望，为属神的百姓来守望，为教会来做守望的时候，都是在夜里。夜里是很冷的，天很黑的，很孤单的，无聊的，很有恐惧感临到我们的时候，他说夜里如何。弟兄姐妹，如果你曾经在夜里侍奉，没有人跟你同工，没有人跟你在一块来守这个岗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夜里是如何的感觉呢？这就是圣经今天要告诉我们的。今天所以在你的侍奉的当中，是否有感觉到你是在值一个夜班，站在夜里的岗位上来侍奉神的这一种感觉，这就是我们要探讨一下的。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都有很好的同工跟他来做搭档，一块来侍奉主，但是慢慢很多同工都退去了，很多同工都因为不同的原因不能跟他在一块的时候，他就站在人生的夜间，但是他还坚持的侍奉神。新约圣经有使徒保罗就给我们一个榜样，他说所有的同工都退去了，都没有跟我在一块，他只有一个人还站在他的人生的这些岗位上来侍奉神，做主的见证。当时候他感觉到很孤单，很无奈，但是虽然是如此，他还是稳站在他的岗位上来侍奉。今天你是否有这个感觉？ 当初很多人都很高兴很快乐，哎呀，我们一块来做事情。但慢慢慢慢，许多种种的原因发生了，影响了，改变了，慢慢你的同工都退去了，或者退出了，或者不再在这里了。但是神却给你一个呼叫，你继续站稳在你这个夜班的岗位上，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今天的诗篇134篇第一节就已经讲得很明显，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看到吗？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仆人是在哪里侍奉？是在神的殿里头。在什么时候侍奉神？在夜间，当人都回家了，当人家离开圣殿了，当人都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了，但他还要坚持的守住这个岗位，在圣殿里头侍奉，这是夜间。但是我们很感恩，这里在第一节里头却有三次提到耶和华神的名字，你看到吗？那就是说，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生命的中心是耶和华，我们侍奉的重心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改变。神是不改变的，无论是白天和黑夜，无论是日间和夜间，神都是一样的，神都是我们的神，我们都要来侍奉他，来荣耀他。所以我们还要站在神的殿中来侍奉神。所以我仆人们都把他们整个思想的重心都放在神的哪里，虽然他在夜间，在人生的夜间，在没有人来支持他的情况底下，他们还在侍奉神。他们说，我们应当要称颂耶和华，称颂代表我们侍奉，来荣耀神，把高举神的荣耀。仆人在这一节圣经里头是一个复数词，那就是一个，不是一个仆人，是 servants。你看，是 servants， 是众多的人，其实一起就一群的人，他们都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在夜间侍奉并不是孤军奋战的一群人的侍奉，不要忘记，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是很孤单，其实并不孤单，因为在同一个夜晚可能有不同的神的仆人在不同的岗位上来值班，来做事情，他们经验的跟你的经验到的是一样的，他们感受的是跟你所感受的 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并不孤单。所以我们想一想，所以以利亚有当时有个误会，以为说，神的，我侍奉你是突然的，是浪费我的时间，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孤单的来侍奉神。但是神告诉他说，没有，不是这样的，因为你不孤单，因为你还有7000个人，他没有向偶像来撒跪的。所以我们看待，我们并不孤单，我们还有站立的来侍奉神。还有我们看见这整首诗歌只有3节经文，加起来没有60个字，但是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了5次，光是头一节圣经有3次，然后以后的第二节、第三节，每一次都有一次耶和华神的名字。所以有人发现，只有上行之诗里头只有2首诗歌是这样的，就是神的名字出现的次数是这么厉害，这么多。其中一首就是今天看的诗篇134篇。所以下一次你再回看这首诗歌的时候，不要匆匆忙忙就把它念过就算，里头都有很多道理，很多光照领导我们的。我们一块来再一次把这整首的诗篇134篇，我们一块的把它念出来，好，一块来。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 Amen。 我们感谢神，这里有5次提到耶和华的名字，我们要来称颂耶和华，敬畏赞美我们的神。就算是在我们的夜间里头侍奉，但是我们的重心不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重心也不放在别人的身上，重心是放在神的哪里。当你这样侍奉，带着这样的态度来侍奉神，你就不畏惧在夜间还站在神的当中来侍奉他。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他这里甚至说，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举手称颂耶和华，赐福给你们。其实这三个动词哈，称颂、称颂、赐福，在原文希伯来文里头都是同一个字啊，就是快乐的意思，跟快乐是有关系的。当我们侍奉神，是应该带着一颗快乐的心、喜乐的灵来侍奉我们的主，高高兴兴的来侍奉主。不止哎呀，只有白天人多的时候，哎呀，氛围很好，我就很高兴来侍奉神。在夜晚，没有人来关注我，没有人来支持我，我就很忧忧愁愁的来侍奉，这是不对的。都应该要带着快乐的心来赞美侍奉神。阿门。我们都知道，在鸟类的当中，有一只鸟哈，叫做夜莺哈，大家都听过。夜莺是怎么样？夜晚会怎么样啊？会叫，会唱歌，会鸣唱哦。还有他们唱的歌都很动听，很美妙的，很不一跟别的鸟不一样。别的鸟都是白天在唱歌，夜晚就睡觉了，都不唱歌。但只有几个夜莺在晚上还在歌唱，还在侍奉，还在赞美神。夜晚都是睡觉了，黑夜来到了，有什么歌好唱？但是没有夜莺都是这样的。如果你还记得有一个很著名的童话故事是这样说的，是有一个有一只夜莺唱的歌很好听，人家就把这只鹰带到这个宫廷里头送给这个君王，让他来为这个君王来唱歌。尤其是在当这个君王心里头不舒服啊，为了国家的事情啊，人民的事情很烦恼的时候，这个夜莺在晚上就歌唱。当这个君王觉得哎，夜晚的时候觉得很烦躁的时候，这个夜莺就为他歌唱。他听了这个夜莺的歌唱，他心里好快乐。但有一天，他朝廷当中有些仆人就把另外一些碗儿送给这个君王，说：“哎，王上，王上，我送给你一个碗儿，什么碗儿？它也是一只夜莺，是夜莺吗？但它是人手做的。”有发条在里头的，你就赏发条。你要听什么，你就赏发条。哎呀，他就唱给你听。哎呦，这君王，哎呦，好神奇哦！白天又唱，晚上又唱，真是好高兴哦。但是有一天，这个人造的这个夜莺不唱歌了，为什么？坏掉了，不再唱歌了。这个君王就很烦恼啊，怎么不唱歌？这个仆人就把师傅请来，把他要修理一下。整个夜莺又歌唱了，哎呦，这个君王就很开心。但有一次，这个夜莺坏掉了，然后师傅来了看，哦，没用了，彻底的坏掉了，那就是就不能再用了，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只是一个人为的一个好像一个工具而已，现在都坏掉了，不能修理也修不来了。但在这时候，这个君王才想起来，这个夜莺原来的这个有生命的夜莺跑到哪里去了？原来当君王再不听他唱歌，但是夜莺已经跑掉了，飞走了。当他这个君王在夜晚很想念当初这个夜莺给他唱的歌那么美好的时候，忽然之间他就听见有声音在夜晚为他唱歌。然后他抬头一看，那这个夜莺就是在君王在孤单烦躁心里不开心快乐的时候，他又回来了，借着夜晚的唱歌来服侍这个君王。很好听的故事哦，其实安徒生所写的一个童话故事，你回家看一看，这个很好很有意思的一个童话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都愿意做神的仆人，你愿意当一只夜莺吗？当人家都不唱歌，你还在唱歌，来敬畏、赞美、称颂我们的大君王、我们的神吗？他需要来听我们的歌唱，他爱听我们的歌唱。所以刚才我看见哦 ，Lisa 带着两个姐妹在这边唱歌，哎，我特别感受。我不是说你们都是夜莺了，但我觉得你们唱的歌都是让神的心里头都满足，让神的心满意。听见没？ 我也注意到每一个姐妹站在这里，她们歌唱都有不同的风格，但是表达从心里头的赞美。是的，我们都是夜间来侍奉，站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我们要歌唱他，赞美他。巴不得我们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这个敬拜队啊，来一块的用歌唱来侍奉神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侍奉，让神的名得到荣耀，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在约伯记里头第35章，这个受苦的义人约伯他怎么说？他说神使人在夜间里头歌唱。你好好的记住这句话，夜间是神为人预备的，都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有意义、有目的、有计划的。所以不要抱怨说：“哎呀，我人生在黑夜，我真不开心了，多烦恼啊！”如果人生总是在白天，总是阳光的一天，多美好啊！不一定，神却安排夜间在我们的人生的里头，但神是要我们在我们的夜间当中来歌唱。来荣耀神，不是吗？这个约伯是在人生最受痛苦的时候，他才经验到神是实实在在的神。刚才有首诗歌不是说吗？我亲眼看见神，是在夜间，他亲眼看到神，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亲自的看见，也经验了神。在新的圣经也有同样的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第16章，不是讲到有两个神的仆人，他们都是神的门徒哦，那就是保罗和希拉。他们当时是去到腓立比里头来传道传福音，但被人在害他们，把他们困在这个监牢里头。哎呀，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为什么被关在监牢里头？但他们没有抱怨，他甚至人家鞭打他，苦待他。到了半夜，应该是最痛苦的、最孤单的、最想念他的家人的时候，但是圣经说，这两个神的仆人、两个门徒，他们做什么？他们做什么？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 ，Amen， 感谢主。他们在夜间不是抱怨。不是叫做哎呀好苦啊，我好苦，他不是这样喊叫，他还是唱歌赞美神，唱歌祷告亲近神。结果怎么样？这是周围旁边监牢里头有别的囚犯，他们听他唱歌，没有人在监牢里头唱的都怎么美好的诗歌，从来没听过，现在他们听见的。甚至后来神感动了，连这些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其实这是一个预表，预表就是说，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得自由，得释放。当我们不关注自己在夜间里头的痛苦，反而来歌唱侍奉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自由释放，太美好，这个自在了。所以夜间有些时候是象征我们人生的痛苦，在夜里的黑暗必定会过去的，对不对？无论是夜晚多长多长的一个晚上，总有他一天他有过去的，白天有来到的，对吗？这是神的安排嘛。同样在这里人生的夜间痛哭悲哀流泪的时候，这些时间总有一天也会过去的。就好像我们走在一条隧道的里面的时候怎么样，你觉得哎呀黑黑的都看不见光明，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总知道我们慢慢慢慢走下去，总有一个时候我们就会重见光明，是这个道理。人生有些时候我们都走进一条漫长的隧道的里头，好像一条tunnel一样，很黑的，好像摸不到看不见前面，不知道方向了。有些时候你很恐惧，很孤单，很无奈，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要定准我们的眼睛看着前面，一直走，一直走下去，总有一个时候我们见到光明一片，对神带给我们美好的盼望。所以在夜间里的侍奉都是带着盼望来侍奉的。苦难，刚才讲的苦难，夜晚好像代表苦难，苦难我们可以 用有英文字母的一个 M 这个字来代表啊 ，M 并不代表麦当劳啊，不是这个意思哈、啊，另外的意思哈、啊，两个 M， 头一个 M 是苦难，头一个 M 是什么意思？是 mystery， 那就是奥秘。真的苦难是个奥秘哦，因为约伯记也是这样说的，人生有患难，就好像生活飞腾一样，就是很一般的情形，经常都出现有苦难在我们当中。连在约翰福音里头，耶稣也对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对不对？他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奥秘，为什么一定有苦难？为什么不能好好的过日子？为什么一定有苦难？总是有患难，有痛苦发生在我们当中，这是一个奥秘。所以头一个 M， 另外一个 M， 感谢神，因为苦难也是一个 miracle， 也是一个神迹。这神的作为就是神迹的意思。所以每一个苦难来到，你想一想，两个 M， 一个是 mystery， 不明白，不知道；但是第二个 M 是说这个 miracle。因为我读圣经，我就发现在新约圣经里头，耶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的背景，都是因为人有苦难，明白吗？人生病了，他们需要耶稣来医治；他们眼睛生来就傻眼的，看不见光明，耶稣来了，行一个神迹医治了他；他腿走不动了，耶稣医治他；他的手渴了，耶稣医治他；甚至于拉撒路他死了，耶稣行一个神迹要他复活过来。这些人很好高兴的在喝喜酒，忽然之间酒用尽了，没有了，就是人生的一种痛苦啊！就是在最开心的时候，忽然之间有叫人家失望的情形，就是最悲哀的一个苦难。但耶稣也能够改变他，行一个神迹，让这些水都变成为美好的酒。所以我看完这些圣经之后，我就发现，哎，神迹是因为有苦难，而耶稣就要把我们的苦难借着神迹把它改变，带给我们充满了有盼望、有意义的人生，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当你在一个苦难、这个 suffering 当中的时候，请你想一想，神是否要在你生命当中行一个神迹？当然，我们不理解和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迹，神怎么样用一个神迹，不知道不明白，我们就用凭着信心来等候吧。就好像走在黑暗的隧道的里头，不知道，但总有一个时候去到一个光明的地步。那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弟兄姐妹，神要在你生命当中行一个神迹，神要在你生命的黑夜里头行一个神迹，神要在你觉得很失望的时候、很悲哀、很孤单的时候，神说我要行一个神迹。尤其是我想到约翰福音里头，当时的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就傻眼了，他好可怜哦，是什么原因呢、啊？是他的罪过，还是他父亲的罪过？记得这件事情吗？但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不是他的犯罪，也不是他父亲们的犯罪，而是什么意思？要显出神的荣耀。感谢神，这就是神迹的意思。神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荣耀。哪怕是在你人生的黑夜，哪怕是在你人生感觉到很失败、很孤单、很彷徨、很无奈的时候，那是你最大的苦难。但是神说，我要把它改变。虽然是一个 mystery， 好像是奥秘，不明白，但是我也可以把它改变成为一个神迹，把荣耀归给神。这一些神的仆人在夜间来侍奉神，也是一个神迹。为什么是一个神迹？因为这些人坚持站在祭坛旁边来侍奉神，我们就看见了这些人的生命不断的被造就、被改变过来。 好像以利亚一样，本来他躲藏在黑暗的一个山洞里头，但是神改变了他，接着一个神迹，一场神迹的出现，他生命里头就改变了。没有经过人生的黑夜，你不会发现白天这个阳光灿烂的美好，对不对？不是经过一场大雨之后，你不会看见天空晴朗的时候有漂亮的彩虹出现哦，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神迹的表达。所以第三节里头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为什么忽然之间讲到创造天地，好像跟上面没有连接，没有连贯的意思，为什么忽然之间出现？我刚才不是说吗，上行之诗你不能够单独独立的来看其中一首，你要从头到尾来看，从第一首上行之诗就从120篇开始一直看下去，你就明白。因为上行之诗一开头就已经讲到神是创造天地的神，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所以它有连贯的意义在当中。如果你看诗篇121、124，已经有两次提到神是创造的主，这里是第三次，也是上行之诗总结的时候再讲一次神是创造的主。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现在侍奉的是创造天地的神，你感觉到很荣幸哦，我能歌唱赞美创造的主哦，比那些外邦人只是像个偶像来拜拜啊，来歌唱，比他们有意义的多了，对不对？感谢神。所以如果你能够蒙神的呼召带领进入这个敬拜队里头，对着这位创造天地的万物的真神来歌唱赞美侍奉他，你应该感觉到很感恩，很荣幸，很高兴，你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来侍奉神。好好的盼望有一天许南说，哎，我太多人编排不来，很多人愿意参加这个敬拜队，我就高兴得不得了，盼望我们真的这样。所以你把这我牧师说讲这句话分享出去，让这些人回来参加我们敬拜队，以及许南弟兄说，哎呀，太多人，我们也要分开头一聚会开始的是一队敬拜队，牧师讲完到之后另外一个敬拜队也上来歌唱，我最喜欢这样。阿们，我们需要这样，因为我们是来侍奉歌唱赞美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还有 这首诗歌也有一次最后讲到锡安，为什么忽然间讲到锡安？我们 也知道因为整个上行之诗里头总共有 七次讲到锡安，这里是最后的一次，最完美的一个结束。锡安就是代表神的居所，神的圣殿就是在这个锡安山的上面。锡安很多时候也用来代表指着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就是锡安。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神的同在的一群人，我们好好的来侍奉赞美神。刚才说神是创造的主，因为神的创造就是万福的源头，所有的福气都是从这位创造的神而来的。所以神在创世纪里头用了6天的创造天地万物，包括我们，印着他的创造，我们才有神的福气临到了我们这里。讲到侍奉神之后，我要总结讲一讲侍奉神，仆人的侍奉神，我要给他一个定义。所谓侍奉神，并不是说人差派指派什么工作给我那我就做，这不是侍奉。侍奉乃是我们的生命对神的回应，这是侍奉。刚才所说的只是工作，很多人刚来教会就是问牧师，哎，牧师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啊？有什么工作派给我做啊？我愿意做。弟兄姐妹，侍奉跟工作不一样。工作我们可能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叫自己有满足感，因为我的工作人家都看见，就来称赞我，或者才知道我这个人，我好很有用处等等。不是的，这是人的工作的态度， 但是我们是侍奉，是侍奉，我们是生命里头经验了神之后，我们这座侍奉来回应我们的神。所以当你站在这里歌唱，你只是当着一份工作的时候，那还没有到应该到去到的位置，您想到神在你生命当中多么有恩典有怜悯，你能用什么来回应神这一份恩典吗？就借着我们的侍奉，很卑微很谦卑，但是很投入，很开心，很快乐，感觉到很荣幸，感觉很感恩，我能够侍奉神。这些仆人们虽然在人生的夜间，但他们知道这是很荣幸能够侍奉神，所以他们侍奉的态度和果效效果都不一样。所以侍奉就是我们生命里对神的敬拜，在敬拜里头我们就与神建立更深一点的关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再讲一次，侍奉就是我们生命里头对神的敬拜，所以每一个侍奉严格来说都是一场的敬拜。不要以为只是礼拜天九点半到十一点钟我们在这里敬拜，别的时间都不是敬拜，不是的，你生命里头每一个侍奉都是敬拜。譬如说你跟人传福音的，人家认识了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了，就等于你在敬拜了神。你把福音传给这个人，他相信了耶稣基督，做了神的儿女，也就是把荣耀归给神，也是在敬拜神。你跟人家讲一些话，鼓励了他，安慰了他，让他信心能够重新复兴过来，你也是在敬拜神，因为你把神这位荣耀的神，神的爱带到这个人的生命里头。还有当为基督徒，我们都有家庭，我们如何跟家里的人来相处，一块来相待，也是一种敬拜。我们如何在他们当中高举神，见证神，荣耀神。就算他们还没有相信耶稣，还没有相信这一位神，你也能够在他们当中产生影响力。这个可能包括你的祷告，包括你的爱心的付出，包括你的容忍包容他们爱护他们，甚至于舍己牺牲你自己，都为了他们，以至于神的名得着荣耀，也是一场的又一场的敬拜。所以生命里头的每一场的侍奉都是美好的敬拜。在敬拜当中，通过这些侍奉，你慢慢慢慢感觉到神跟你越来越亲近。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感觉到神与他很距离很远很远？是因为他只有每一个礼拜天只有一个小时在教堂里头敬拜，别的时间都没有敬拜，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很疏远，好像没有关系一样。就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反省：你生命当中有跟神有密切的关系吗？并不是说哦，我整天躲在家里，我歌唱啊、赞美啊、我祷告、读圣经就是亲近神。不是的，在你生活当中，在行走在白天的或者夜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都是敬拜神，那你就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亲密。圣经是这样说的，刚才我们姐妹在唱诗歌的时候引用这个圣经，对不对？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再来把它读出来一次啊，一块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侍奉这个字在这里的原文是敬拜，所以有些英语圣经的翻译本是翻译作 worship， 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原意就是侍奉乃是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从今之后当我们要来侍奉神的时候，要带着个敬拜神的心态来侍奉，那你就感觉到你的整个侍奉的过程是不一样的，你整个侍奉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并不是只是做一份工作而已，而是敬拜神，把荣耀来归给神。难怪这里说是理所当然的。当有艰难和痛苦发生的时候，其实它说明了一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了神要提升你的生命。神说你的生命在一个对就很低沉的地步，神说不行，不够，你要爬起来， 提升起来。所以神容许痛苦、困难、患难临到你，是让你好像催逼着你，你要提升你的生命。因为当你越亲近神，你的生命就被提升过来。所以在患难当中，是你真正学习如何来敬拜神。你不是发现吗？那些受迫害、受痛苦、压力的教会，他们来歌唱赞美神的时候，是特别感人的，因为他们受了苦，都来到神的面前，带着很诚恳、很真诚的心来敬畏神，连他们所唱的每一首诗歌都从心底里头唱出来，很感人的赞美，很感人的敬拜。所以神就要我们通过一场的苦难，让我们的生命被提升。可能你问我说，哎，我都没有什么困难呢。不是的，你想一想，很多苦难并不是别人所讲的苦难，有些苦难是在你的心头里头的。当你心里都觉得好苦的时候，就是一种苦难。哪怕外面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当你心里都觉得好苦好苦的时候，也是一场的苦难。包括跟别人的关系弄得不好，跟家里的人关系弄得不好，跟儿女的关系弄得不好，心里头都是很苦很难受的，这是最难受的痛苦和苦难。但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反省一下自己，好的向神祷告，亲近神，就在哪个时刻神就提升你的生命起来。所以有人说，苦难是蒙福的催化剂，是不是这样？催化剂，对对，催化剂，这催化我们更惊艳到神的意思，这是苦难的目的在这里。所以不要抱怨说，哎呀，苦难来了，这是我们就批评大家，就是哎，不好不好，其实不一定的，其实更推动我们更能够亲近神，更能够体会什么是更美好的敬拜。最后要看这个图画，我们要认清楚我们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当时只是这一些仆人按照诗篇130诗篇说，他们知道这是个黑夜，是在他们的夜间，他们知道这是个夜里的时候，但他们仍然抓住那样的一个时候，这个机会来侍奉神，并没有说而且是夜晚都是夜间侍奉也没意思，也不需要了，我们就不用怎么认证了，也就不需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去做。没有，这一群仆人他看得明白，清楚知道这是怎么样的时代，但他们愿意仍然在人生的夜间、人生的痛苦、悲哀和孤单当中、软弱的当中继续的来侍奉神。他们抓到这样的机遇来侍奉神。所以诗篇130诗篇虽然只有3节圣经，但它传流好久好久，直到现在还停留在我们当中。今天我们还在反复的思考这3节圣经，诗篇130诗篇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因为这一群仆人他们抓到了当时他们所在的时代的机遇。我们呢，我们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你抓到了吗？在这个2024年这个时候，你看到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有什么需要？你人生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你在正在经验着什么事情？这也是你应该抓紧的机会来侍奉神。这个时候就讲一个故事，人生有两个机遇，讲完就结束了。人生有两个机遇。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不久，他满怀理想的盼望，我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忽然之间收到从政府军队而来的给他通知书，说今年我们要征召你进去军队里头，还要参加海军。这个年轻人收到这个通知书之后，他就很不高兴，他说：“哎呀，我浪费我的青春，浪费我的年轻的理想，怎么样？”他就找他爷爷来谈话，就告诉爷爷说怎样怎样。那个爷爷就说：“你烦恼什么？其实你遇到这个机遇，只有两个可能的情形发生：一，可能你参加了这个海军；一，可能只是派你在办公厅里头上班而已。”或者是派你到外面里头上班， 如果他是派你在办公厅里头上班，就等于跟你在机构里头办事情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怕。那这个年轻人就对他爷爷说，那万一把我派到外面去怎么办？派到外面去也有好处，第一有两个机遇，第一个机遇就是派到在本国的里头，那就常常跟爷爷可以见面，没事情。但如果派到你在海外，在别的国家里头，那就不一样。但是我盼望你就派在国家里头吧，就常常跟爷爷常常见面吧。那这个年轻人想着，不对呀，爷爷，万一把我派到外面去怎么办？爷爷就说，那也有两个机遇。第一个机遇就是说，你可能派到一个很安全的地区，所以你只是天天去看一看啊，走走啊，没什么事情发生。我盼望你是派到这样的地区，但是万一不行，第二个机遇是派到打仗的地区，你要维持当地的和平啊等等。那我盼望你是不去到哪里吧？那这个年轻人就说：“爷爷不行，如果真的把我派到打仗的地区怎么办？”这个爷爷想一想，哎，也有两个机遇啊。第一个机遇就是怎么样？就至于说打仗的时候你就安全无事，你就回来了，最好不过是这样。另外也可能是打仗的时候你受了伤害等等，那我盼望你没有受伤回来。那这个年轻人在想，不对，爷爷，万一我受伤了就怎么办？这个爷爷就是也有两个机遇，第一个机遇是你受伤了，那就有康复过来了，就没事了。另外一个机遇就受伤了之后可能就残废了，或者是甚至没有生命了但盼望你是头一个，你是受伤的就能够平安回来。这个年轻人想想，不对呀，如果万一我受伤好不了怎么办呢？爷爷想一想，那也有两个机遇，就你万一真的残废了死掉了，那你做了个英雄，对不对？为国家奉献你的生命，做了英雄啊，你的名字永远放在我们当中，大家都知道啊。但另外一个机遇就是说因为你贪生怕死不敢去打仗，但是被敌人的榴弹打中还是死掉。我盼望你不是做第二个机遇，你碰到第一个机遇做英雄人物等等。哎，可能只是一个故事而已，但是说明了人生最后两个机遇，在乎你怎么想，在乎你怎么看，在乎你愿意做是否抓到今天你人生的机遇。神在你人生当中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今天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让我进入人生的夜间，还有夜间里的孤单的来侍奉神，不是有他的目的吗？也有他的意义。如果你抓到了神的目的，神的心意，那你就放心，你不要问太多问题，你就放心依靠神。诗篇130篇第一节是这样说：耶和华的仆人在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称赞赞美耶和华神。如果神把我们放在夜间侍奉他，我们重点不是放在我的身上，重点也不放在这个世界，重点是放在神，创造天地的神。我多荣幸能够侍奉赞美神。Amen.